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知名的电视节目《今夜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他曾经说，我的成功来自于每天努力把手边的工作做好。今天你手边的工作是什么呢？愿我们都有好的精神体力以及正面的态度迎接每一天的事情，也借着聆听他人的故事激励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用心，也享受努力的成果。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与您继续挖掘日常生活中重要却常常没有意识到的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探索了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抽水马桶，原来不单单是一件物品的发明，背后还包含着卫生环境的改善，而且也不是说马桶一发明出来就普及化。这倒不是说马桶本身的设计有重大的缺漏，而是因为背后没有冲水排水的系统，另一方面也不是说没有下水道或者是没有相似的概念。早在公元前的3300到13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址哈拉帕遗址中就被挖掘有砖块建构的沟渠系统，把家里的排泄物放到最靠近的河流里。罗马人也曾经为了大众公共澡堂的需求建立下水道系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真正解决大众来匆匆去匆匆的想望。尤其欧洲的中古时期，人们开始朝着城市集中居住，但他们的习惯仍旧是使用隐藏在街道角落的便壶，以及一些直接建立在河流或粪坑上的厕所。随着时间过去，士绅的阶级增多了，更多华丽的宅院开始要求比隐秘的便壶更加匹配的设备。于是在中古世纪的中叶，出现了一种叫做衣柜的新空间，在欧洲各地比较现代化的城堡跟宅院里随处可见。这个衣柜里头不放衣服，而是放置一个石头制或者是木头制中央游动的椅子。衣柜的内容物通常直接掉到底下的路上或者是护城河里。没有错，围绕着城堡的护城河其实同时也是环形的粪坑。可以这么说，这是当时最强的生化武器，不断涌出的泡沫里含有大肠杆菌、霍乱以及其他东西。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期间，这种特殊的衣柜达到鼎盛。亨利的朝臣使用汉普顿王宫的解放大馆，这栋建筑物坐落在王宫的边缘，依着泰晤士河，在两层楼上分别有两排的橡树座椅。这个橡树以每隔约0.6公尺的间距挖洞，砖头或者是石头砌成的泄槽将排泄物带到底下的砖头水坑，然后废水直接流入河流。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由收集粪水的清粪工来负责，因为没有水可以冲掉排泄物。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些特殊的衣柜，或者是能够使用解放大管。一般老百姓还是习惯将随处可见的便壶在深夜把便壶里的东西倒出窗外。 在法国，人们会在青岛变湖的时候大喊注意水来了作为警告，可是时间一久，街道上就有许多排泄物，已经不是清粪工的勤奋可以解决的事情了。由于这样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到了1539年，法国国王富兰索瓦一世还宣布任何倾倒排泄物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他说，我们美丽的城市巴黎与周围的环境极度恶化，许多地方没落荒废，衰败毁坏，无论乘坐马车或者是骑马经过，都不免要遇到极大的危险跟重重困难。虽然富兰索瓦一世发布了这项公告，却无济于事，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市区街道仍然危险致命。当时的房屋大部分没有室内管道或者是自来水，而且城市缺乏完善的地下下水道系统来承接大量的污水。即便英国在1830年代到1900年代的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夜间土壤的收集服务，仍旧是常见的废弃物处理形式。这告诉我们，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配套的基础建设，效益是大打折扣，因此当时许多地区仍然需要依赖简陋的排污方式。以大家公认抽水马桶的发源地英国来说，先来说冲水。当时英国伦敦有8家自来水公司，都是用泵浦从河中打水到各个住宅区，居民在盛水回家，所以一直给马桶注水麻烦又费力。再说没有污水下水道系统，要怎么排水呢？当时政府还规定不准把废物乱倒入河，有钱的市民都是在自己家里挖化粪池，定期请水肥工人来清理，清水肥每次都要1000令，这对伦敦东区和南区的穷人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怎么办？使用老方法，偷偷倒进河里。当伦敦越来越繁荣，因为需要更多的土地，于是开始在城市的河流跟溪流上加盖，盖住了溪流、渠沟跟人工运河，你就有更多的土地建造楼房。水道被密封起来，这些水流很快的也就变成了流动的粪坑，更加眼不见为净。1810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民众荷包缩水，清水肥的次数降低，当时是泥土的路面，路上的垃圾加上200000个化粪池外溢的粪水，伦敦市整个扛不住，在1815年全面开放河流倾倒污水跟排泄物，这下让泰晤士河变成了露天的化粪池了。但是真正的灾难并不是臭味，而是随之而来的传染病。1832年伦敦爆发霍乱，引爆点在东区，也就是穷人区，伦敦的有钱人纷纷搬到西北郊区，这下子出现了大量通勤人口，这又造成了一个现象，这些人的交通工具是马车，每年就会制造300万吨的马粪，马粪是农田肥料，当时马粪价格下降到一顿才5000令，可是没有人收，于是马粪就堆积在穷人区，堆不下去又倒进了泰晤士河。因此公务员艾德温·查德维克1842年发表的报告《劳动人口卫生状况》，并且提出城市下水道系统改善才会如此的重要。查德维克指出，伦敦的贫民窟以及其中拥挤不堪的地下室跟地窖，还有他们的尘土、气味、卖淫跟瘟疫，是大都会里最低劣的地区。查德维克主张，这种地方的条件直接造成了成年人口短命、挥霍、鲁莽又放纵，而且习惯性渴求感官上的满足。也就是说，肮脏的环境以及卫生习惯导致人们身体跟心灵生病的可能性增高了。但是查德维克提出的下水道系统改善并没有受到支持。不久之后，1849年又爆发霍乱，一位政府的统计学家描述，英国几乎同时出现流行霍乱和急速增加的腹泻病例。厕所的好处是将排泄物带出住宅，但伴随而来的坏处则是将排泄物送到提供饮用水的河流。当时英国的婴儿死亡率上升到将近50%，因为他们喝到受感染的饮用水死亡。这些饮用水通常是来自于泰晤士河，那里同时也是排放废水的地方。捕鱼原本是泰晤士河畔的兴盛产业，现在变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活动，超过60年没有见过一条鲑鱼的踪迹。这样的情况不仅是艾德温·查德维克发现了， 早在1820年代，穷人的保卫人士、小册子作者以及当地的报社就已经开始呼吁要净化环境，却无济于事。1856年，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被任命为伦敦首席工程师，对全城市进行调查之后，做出了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设计案，要让抽水马桶的水接到下水道，再由下水道送到远离伦敦的地方。这个系统很花钱，所以接连5次在国会遭到否决，直到国会议员自己也深受其害。1858年的夏天，伦敦曾经发生大恶臭事件，城市散发出恶臭味，源自于大量污水直接排到泰晤士河。当时伦敦市区迎来了炎热的夏天，气温飙高到30度，干燥炎热的环境让河水的水位下降，藏在河床下的排泄物遭到太阳曝晒，恶臭更加浓烈。而英国的议会大厦刚好就是坐落在泰晤士河旁边，而且是处在下风处。大恶臭来临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把窗帘浸上氯化液，试图遮掩臭气，可是这样做根本没有用。不管下了多大功夫，议员们还是逃不掉被难闻的臭味熏到。当时的新闻报纸《泰晤士报》调侃地说，看到议员离开议会大厦，每位绅士鼻子上都捂着手绢。伦敦的《城市报》也说，无法再装强文雅了。泰晤士河发臭，曾经吸入这种臭气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假如他还能活着闻这股气味的话，算他走运。这股气味太过于恶臭，让人一度认为光是吸入就能够置人于死地。但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伦敦市政府才终于愿意正视建造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性。安迪文在他撰写的《伦敦大恶臭》这本书里面说道，议会只用了18天时间就通过了巴泽尔杰特项目动工所需要的所有法律草案。1858年的7月23日法案通过，1859年伦敦开始新建下水道系统，工程执行过程中必须避开铁路、天然管线等等，总共花费了16年，最终在1875年正式完工。巴泽尔杰特不只是设计跟执行整个负责排放200万人口城市的新废水系统，他的计划也将伦敦必然的发展考虑进去了。巴泽尔杰特意识到，下水道的出口如果只是位在河水的高涨线之下，是没有办法让泰晤士河变干净。在水高涨的时候，排水管无法排水，整个城市会恶臭弥漫。低潮的时候，污水被排放在海岸线上，回潮时稍微被带到上游，退潮时又返回城市。于是他借着将污水排放到比以前更远的下游地带，净化了泰晤士河以及伦敦大部分的饮用水。不仅如此，污水系统开工之后，巴泽尔杰特要求每一块砖头都要接受品管，下属在他的监督下非常的谨慎认真，也因此创造了以前没有的新土地，像是沿着泰晤士河的维多利亚河堤，从西边起的西敏市威斯敏斯特宫到东边伦敦市的黑衣修士桥。1878年12月，维多利亚河堤成为英国第一条永久使用电力照明的街道。如今你还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到那里聆听音乐、喝咖啡饮料，并且没有恶臭味。1865年，南方系统开始运作，1875年，西方系统完工，伦敦下水道跟排水系统终于完成，包含一个重要的设备。1868年开始运作的大修道院抽水站，可以将污水抽得更高，让污水能够抵达东伦敦的出水站。这栋多层楼维多利亚式的砖造建筑物被昵称为下水道的教堂，直到现在你还是可以看到这栋建筑物。听到这里，我们知道抽水马桶的发明以及下水道系统的改善，不只是让生活的便利度增加，更是关乎人类健康跟存活的重要关键。干净的环境让人们免于疾病的威胁，有秩序的设计让城市不至于陷入混乱。也因着回头看这段伦敦的下水道历史，知道人因为无知或者是贪婪，忽略了清洁跟规范，结果带来的瘟疫跟死亡，以及在脏乱污秽的环境中对人心的负面影响。但是当人们愿意正视问题，建立清洁的系统，与污秽分别出来，就能够带来生命的益处。这让金宁想到，在旧约圣经里 有记载这么一段关于卫生的条例，却有更深的含义在当中。这是在《生命记》第23章：你们出兵征战时，一定要远离恶事，要在营外指定的一个地方做方便之处。你们每个人要装备一把铲子，便利时要挖个洞，事后要掩埋，因为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常在营中巡视，要保护你们，击败你们的仇敌。军营必须保持圣洁，免得他在你们中间看到任何污秽之事，便离开你们。在当时的环境中，其实仍有许多民族并不了解卫生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征战期间。但是上帝却提醒他的子民，在军营驻扎的地方要保持洁净，甚至连排泄物也都要妥善的处理，因为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同行。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圣洁的营地，四周不可以有污秽。这是要以色列人记得神的圣洁，也是神为了他们的健康而设立的。因为在征战期间，疾病带来的破坏力是更大的。保留征战时营地的清洁，这不仅是指物质层面的清洁或污秽，其实也蕴含着灵性层面的圣洁或污秽。这段经文说到，神出来在营中走动，没有什么阻碍他的眼目，使他离去。这也彰显出了神的三个属性：第一，神的无所不在，神常在以色列民的营中行走；第二，神的无所不能，神能够救护他的子民，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第三，神的无所不知，他知道哪里有污秽。让我们再挖深一点，这也表示我们日常生活的隐秘处、与众人的关系、内心的意念都无法在神面前隐藏，都在神面前显露出来。人也许可以借着好的卫生习惯让自己的身体干净洁净，但是内心呢？人没有办法自己有清洁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可是我们却可以有清洁的心，那就是依靠主耶稣的宝血。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这清洁的心，但是我们也要保持洁净，不要再沾染污秽。这让金灵想到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10张专辑《主你是我们的太阳》当中的《宝血誓约》。
靠着高羊宝血，靠着高羊。
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十张专辑主你是我们的太阳当中的保血誓约。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一起探索抽水马桶发明之后与之关系密切的下水道系统的故事。1950年代之后，冲水马桶开始流行，导致英国伦敦居民每户用水量从每一年的600公升上涨到了1000公升，这下子化粪池的水更快满溢出来，结果造成了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医师约翰斯诺曾经画出霍乱地图，明白标示出使用井水的区域都没有感染，感染区都是使用河水，确定霍乱的根源是肮脏的河流以及被污染的地下水，而矛头指向的是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这根本就是一条巨大的感染源，甚至泰晤士河因此被形容为怪物汤，俨然是天然的化粪池，让伦敦臭气冲天。但是经过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主导规划之下，历时16年的下水道系统终于改良成功，泰晤士河不再是臭气熏天，而在这段时间内还有其他人为着马桶的改良付出努力。例如1870年英国的制造商托马斯·特威福德发明了全部由陶土制成的马桶，称为冲出去，冲水的冲，弯管就位在整个马桶当中，一体式陶瓷冲水马桶就此诞生。早期的广告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陶瓷卫浴设备，包括洗手台跟小便池，并且到了20世纪，马桶的水槽也从墙壁的高处移到了我们如今熟悉的地方，马桶座的背后。现代管道系统也在这个世纪在家庭中迅速普及，独立的浴室空间出现，设计跟功能日益精进，强调隐私、舒适跟效率，这象征着人们生活的品质显著的提升。马桶的材料跟设计的进步也因应水资源的问题，省水的技术也积极导入，推动了低流量马桶的发展，也奠定了现代卫浴的基础。从抽水马桶到下水道系统的演进，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人类的文明要进步，光有新的发明还不够，还需要整个系统的配合。马桶本身再好，如果没有干净的水源和完善的排污管道，最后还是会沦为疾病的温床。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或许努力改善外在的设施，比方说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舒适的生活、更好看的外表，但会不会却在当中忽略了内心深处真正需要被修缮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心灵的水源不干净，累积的苦毒、愤怒、自私、罪恶就会像是泰晤士河变成怪物汤一样污染我们的生命，甚至影响到周围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并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深处的败坏。那么谁能够洁净我们的生命呢？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罪的问题，而是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活水，能够彻底洁净我们的灵魂，滋润你我干渴的心。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为的是洗去我们一切的污秽跟不义，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不再活在罪跟死亡的污染当中。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出路，他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更新我们心灵的工程师，他要为我们建造一个新的系统，使我们不再被罪捆绑，而是有干净的心灵，活在盼望跟喜乐里。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Jesus Fashion EP 专辑《盐》当中的《活水》。
耶稣基督，你是生命泉源，你深知我的一切，你亲自来到我的生命中，光照我隐藏的罪。你话语如降下雨水，滋润了干渴的心，从此我不再孤立无援，你
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徐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耶稣基督，你是神。